读完这么多经文，我先考你们一个问题，请问登山宝训注重听道还是行道？答对了，那再考一个问题啊，登山宝训是注重人的行为还是强调神的恩典？答得很乱啊，这个问题是很难的问题，等一下会慢慢讲。到底登山宝训是注重人的行为还是神的恩典？是神的要求还是神的礼物？是神的律法还是神的福音？登山宝训各位都很熟，很多人从小就会背八福，会背主导文，会背经律。不过登山宝训是很难的经文，是很多圣经学者神学家费很多精神想解释明白却不一定能解释明白的经文。登山宝训要行，那么这么难怎么行呢？除了主耶稣自己之外谁能行呢？不信我考你们弟兄姊妹，你们能行出登山宝训的要求吗？不答我就解读是不能的意思了啊。不过我这样问可能好一点，你们盼望活出登山宝训的教训吗？盼望。那么怎么能够实现这个盼望？这个答案就是唯有靠主耶稣基督才能实现。所以今天的题目是靠主而活，登山宝训。你若不懂得靠主而活，你绝对是叹息。所以教会历史上有一派学者解释登山宝训，他说登山宝训的目的就是让你知道你行不出来，这叫做不可能的伦理。你认识行不出来，你去悔改，你去认罪，你去仰望主耶稣基督，这是有一派解经家的解法。那么目前有更好的解法啊，所以我不接受，我没有接受这个解法。但是真的登山宝训有一个功能，让你知道你真的行不出来，除了主耶稣谁能行，除了靠主耶稣谁能行。那么登山宝训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我今天的时间我只讲两件事，以后慢慢讲别的。第一件事，到底登山宝训是按字义还是灵义来了解它？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主耶稣说你的右眼叫你跌倒，请问干什么？把它挖出来。右手叫他跌倒要干什么啊？请问字义还是灵义？没有人敢答字义哈，答的话我们都眼睛都不见了哈。那再简单一点问，耶稣说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做的，请问是字义是灵义？不可能字义吧，那你精神分裂了哈，这左手那不行的啊。再比方耶稣说你要先把自己眼中的良木把它去掉拿出来，是字义是灵义？ 这个梁木哪里摆得进去啊？这眼睛摆不进梁，大梁啊，房子的大梁摆不进去。那么再比方说一个容易的哈，耶稣说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路，字义还是灵义？还灵义啊？那这样登山宝训都不要遵守了哈，那都灵异了哈。走一里路，这是华里啊，只不过半公里而已哈。那你陪他走一公里啊，自意是灵异啊，哎，自意了嘛哈。那么下面难一点，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转不转？转呐、啊！哎呦，你们这啊，真是感谢主啊，若哥弟兄姊妹很了不起啊。等一下我要试试看了，你们刚刚讲转的人哈，你们可以试试看了。曾经有这么一个小故事，有一天牧师在台上讲到，就讲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转过来，有一个小男生坐下面，这个听得很奇怪，这是什么道理啊？哎，一散会他就跑上去啪打牧师个耳光，牧师这么打我啊，赶快转左脸啊！你刚刚讲的，哎呀，这牧师没办法，昨天转过去他又打一下还跑掉了哈。不过牧师没什么好欺负的哈，旧约箴言说要仗打悖逆的人哈，这牧师找个棍子追过去啪打他的背，哎，你怎么打我，来来来，我们读箴言书哈。如果这样打来打去都不是耶稣的意思了啊。那么到底字义还是灵义，到底强调的是内心的态度还是外表的行为，这是非常重要，登山宝训是很难的经文啊。不然我再讲一个，你们知道耶稣说不要跟恶人作对，那么基督徒两个行业绝对不能做，因为专门跟恶人作对，哪一个不能做啊？警察啊，警察抓好人干什么，对不对哈？专门抓恶人。还有一个专门判恶人去坐牢的是什么？法官哈。现在父母老叫儿女去念法律系，那你搞错了哈，你不能叫他做法官了，他判人罪啊，那就是跟恶人作对，那这个就麻烦了。不过等一下我要讲，教会历史上真有这样的基督徒，真有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团体，他们的教会里面没有人做警察的，没有人做法官的啊，没有人做军人的，不能做这个，这都不行，跟人作对就不行。还有主耶稣讲求就给他，借贷的不可以推迟，基督徒千万不能做一个行业干什么，开银行哈、啊！你要是现在贷款都很麻烦的了啊，你没有什么保证，谁给你贷款呢、啊？不可以起誓，什么事都不可以起，哦，这也很麻烦了。现在美国总统就职都要干什么？啊，比方说马鸿章被选上做美国总统了哈、啊，请问马弟兄，你当不当啊？不当啊，这是我们这边又谦卑又柔和，你们弟兄姊妹太好了，总统都不当了。你是什么理由不当啊？啊，那有的人是不宣誓嘛，真的，他不能宣誓啊，他总统要宣誓才能够当嘛，他不能起誓啊，违背登山宝训啊，所以离开所有公职，凡事需要宣誓的，通通取消，不做啊，这是真的啊。等一下我要讲，那这个当然引起麻烦了。那请问结婚的时候要不要誓言呐、啊？你们也不答，你们结过婚没有啊？都还单身啊？那结婚誓言都免了啊，都不许，那怎么办呢？因为主耶稣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什么事都不可以起啊。不能够向天，不能够向地，不能向头，不能向耶路撒冷，不能向圣殿，什么都不能起。如果严格照这样去实行，你一定会离开社会，你变成无政府主义，你变成一个很孤立的群体。那么事实上 教会历史大约在500年前就开始有一派人坚持这样子，一直到今天还存在，而且存在离开若歌教会只有2个钟头。现在考你们，这个团体叫什么样的一些人啊？各位都知道 Amish， 就在宾州，就在 Lancaster， 他们到今天为止跟一般社会人都不一样的。请问开不开汽车？不开，开什么车？开马车。为什么？不是汽油太贵啊，因为开汽车跑太快，会跟世界联合太容易。他们的理论呢、这我不是乱讲的哈、马车慢慢开啊，所以尽量避开世界的污染，不要跟世界联合，分别为圣。为什么？因为他们严格遵行登山宝训的旨意。请问他们用不用电灯？不一定是不用啊，他们不用电力公司给的电灯，他们有些人自己发电，有冰箱，但是一般没有，没有电冰箱，没有电灯，他们怕跟世界太近了，因为用电灯一定要接电线，这个电线接到都市里面去了，就跟都市里面的人太容易混在一起了，受世俗的影响，所以他们有很多特别。比方说没有警察，没有法官，不从军，他们不照相。你们如果去参观呢、不要去照相，他们很讨厌的，因为照相会制造偶像，这违反实践，我们不可以照任何的相。所以到那边你要照相，你只能当他不小心的时候照一张啊，你千万不要说来我们照张相留恋啊，那他很讨厌的，不喜欢的啊。这一些人从哪里来？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改教，改教就产生一个运动，脱离天主教的政教合一，或者那一种宗教礼仪，再加上天主教因为财富越来越多啊，那一些教士阶层都过得非常豪华的生活，那一个真肯为主受苦，真肯清那种很简约的生活，真正肯做那一种清新的清纯的基督徒的不多，所以他们竭力追求。当然马丁路德、慈运礼、加尔文，他们还都是跟贵族阶层相连，一般来说生活改变不太大，而这一批人是要与世俗分别。他们一开始先是反对婴儿洗，认为这个婴儿洗与圣经不合，一定要成人受洗才算，所以所有婴儿洗过的通通长大重新受洗，以后给他们取名叫做重洗派。这个重洗派不但反对天主教，也反对马丁路德、慈运礼，因为他们都接受婴儿洗。那么以后慢慢就分离出来，这一批人的领袖叫做门诺，就是 Menno Simons， 这一位门诺以后就形成门诺会，到今天全世界有很多门诺会就是这里来的。他只比马丁路德晚几年，晚个7-8年，带领这一批人从事改教运动。那么他们就严格的生活，慢慢慢慢的过了100多年之后啊，就有一点松散了。在他们团体里面有另外一个人名叫 Amon， 这个 Amon 的就是 Amish 的一个创始人，他就认为门诺会已经世俗化，他要完全回到最开始的目标， 跟世俗完全分离，所以这一些人跟随着 Amen 就重新成立一些聚会，那么以后这些人就是现在到宾州来的这些 Amish 这一个族派。那这一个派别是非常严格的，那他们就受逼迫逃到瑞士山里面，逃到德国南部那一些农庄，他们就耕种为生，直到今天全美国有23个州都有这个 Amish people， 加拿大 Ontario 省也有他们，他们都是做农夫的，都是自己养自己生活，所以不管你政府干什么，不管你外面干什么，他都不怕的啊！他自己能够够吃够穿够用啊，生活方式不要人改变啊。那么一直到他们在欧洲受很大的逼迫，有人说你们一定要重洗啊，就派人在河边洗的时候给他们淹死在河里面啊，许多许多人受害。几千人不断地受到逼迫被害而死，当然他们很激烈，他们大半是农夫，大半是贫困的百姓，他们很热切等候耶稣再来，所以他们宣告主耶稣要再来，甚至有一点不太过分了，过分的就像 Harold Camping 一样，他们在1534年结合在德国的 Minster就宣告说耶稣要来了，以至于被大家攻击，以后产生暴动，他们就被逼迫，正好以后这个宾州William Penn 他有很大的这个殖民土地，欢迎欧洲移民过来，倡导宗教自由，所以这些 Amish people 门诺会还有好多别的像莫拉维亚弟兄会通通移民到宾州来，他们就在 Lancaster 住宅，住下来以后慢慢分散，现在 Lancaster 是全美国第二大的 Amish people 的集合地啊，最大在 Ohio 州啊。我的朋友来看我的话啊，我一定带他们去参观 Amish people 啊，我都不大带他们去什么帝国大厦啊，这个 Empire State Building 没什么好看啊，那个很特别，他们的生活习惯，今天他们本来不跟外界来往，不过现在发现了开放一个农庄啊，观光客多得不得了啊，这个倒是赚钱很容易啊，以后不但一个农庄，两个农庄，你们现在去 Lancaster 好几个农庄开放，你们都可以去参观，他会跟你们解释啊。如果你住在New Jersey 这么多年没有去过啊，希望你啊这个 Memorial Weekend 是吧哈，带你的太太小孩啊，不讲错， Memorial Weekend 要去深自追寻啊，要去福音营啊，去完福音营就转过去啊，因为等一下有人专门报告福音营的哈，告诉我说要留一点时间给他报告的啊，福音营在宾州这个东方大学吧啊，东方大学再往西走，那边走大概一个小时就到了啊！希望你们，请问马鸿章是不是中午散会啊？中午散会啊！所以你们中午吃完饭就转一转回来啊，学一学，了解，这是一派真正照登山宝训去字面实行的基督徒啊！他们在那边的生活。如果你真的想试一试，胆子够大，打他一个耳光啊，看他转不转过来啊！他们真的是和平主义，不跟你斗争的啊，真是想忍耐、宽恕。那讲到这里啊，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是，登山宝训是注重行为，还是注重内心？这一点是我第一点要跟各位强调的问题，到底登山宝训是注重一个外表的行为，还是注重人内心的意念？那么结论 当然是要注重内心的意念。外表的事情它是一个原则，让你知道，而真正讲到的是人内心的意念。我举个例子啊，各位就会明白。主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左脸转给他打。请问有没有人打过主耶稣的脸？有没有？谁？不是兵丁啊，是谁？大祭司的仆人。你们去读啊，好像有哈，我有没有打出来？没有了哈，好像有没有约翰福音18:23，大祭司审问耶稣，耶稣老不讲话嘛，耶稣老不答了之后，大祭司仆人在旁边火大了哈，这怎么你什么都不答，就跑过去打他的耳光。那么现在考你们很重要的问题了，主耶稣被打了之后有没有转另外一边脸给他打？没有。没有，耶稣干什么？在那边做什么？耶稣问他一个问题啊，我若说的不对，你告诉我哪里不对嘛？我若说的对，你为什么打我？请问有没有马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8啊？好啊，我们这是慢一点啊，好，没有关系哈，等一下你们都会看到荧幕上会打出来。约翰福音18，耶稣就问他了，你为什么打我呢？那什么，主耶稣没有按照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自己讲的打你右脸转左脸给人打。再问各位，有没有人打过保罗？打他的脸有没有？什么人？又是大祭司的仆人。奇怪哈，大祭司仆人专门打人的脸啊，不知道是不是大祭司没教好他们啊。保罗，他们就审问保罗嘛，这个在使徒行传23里面啊，应该也有的啊。打保罗，那请问保罗转不转？没转，没转他怎么干什么啊？哦，保罗比较脾气没耶稣那么好了哈。保罗，你按照法律坐堂，你怎么打我啊？上帝要打你，哇，够厉害了哈！要给上帝打一个耳光不得了了哈，那就昏倒在地。保罗说：“你为什么打我啊？你这个坐堂要按公平审判，打我，上帝要打你。”哦，那怎么主耶稣也不转，保罗也不转？那现在再问各位。有人打你，你转不转？不转了，刚才好像要转，现在不转了。怎么不转了呢？啊，那主耶稣要我们转，你说不转，那你说哦，有耶稣的榜样嘛，有保罗的榜样，但是他们是有原则的，为什么不转？不转的原因，因为若是与上帝真理有关，上帝这个真理与众人有关，又在众人的情境里面，他必须为真理做见证。如果耶稣没有问，没有跟这个仆人说你为什么打我，人家以为打耶稣是对的，是该打的，是正常。如果保罗不回应，保罗也会让所有人都认为说保罗挨打是应该的啊，是正常的。但是主耶稣是为了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把神国带到地上来，福音带到人间，要让众人知道他所传的是神的真理，他所带的是给世人的福音，是不应该被打的，要为真理在人面前做见证。保罗也是如此。所以当在人的面前为真理做见证，为神的福音，为神的名，为众人的益处，我们要站立得稳，能够勇敢为真理做见证，告诉他们你这样错了，你为什么打我呢？我做的不对，你告诉我哪里不对， 你不能够随便这样打一个真理的代表，一个上帝旨意、上帝福音的一个真理的代表。所以我们若是为传福音去啊，受到了困难，你站立得住，你不是不回嘴，不是不必为真理辩护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在这里我也附带说一下啊，这个不是按字义，也不要说是按灵义啊，这是按着正义来了解神的话语。圣经都强调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凡为神的名、神的真理、神的福音、神的教会、神的事工、众人的益处、众人相关的真理，我们要站立得住，我们要勇敢见证。那么所以有些地方要特别了解登山宝训，你要怎么去明白它，怎么去应用它。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主耶稣说不可以起誓，什么事都不要起，它的重点呢是强调真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是可以起誓的啊，我他们在打不出来啊，那如果打得出来，你可以读打一打马太福音26章啊，26章的63、64节，大祭司审问主耶稣的时候，到后来大祭司没有办法，大祭司说：“我现在要你，就是跟主耶稣讲，你向神起誓来说，你到底是不是基督？”主耶稣马上回答说：“你说的是。”主耶稣没有先跟大祭司说：“哎，把启示两个字拿掉啊，不能启示啊，我说可以。”没有，大祭司要主耶稣启示，向神启示来回答你到底是不是基督。主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因为在这种法庭的一种审判的众人相关的一种情况面前，主耶稣就是以启示的方式来回答大祭司：“我就是。”你审问半天了，就这么简单，我就是基督，上帝差来的基督。以后大祭司就说这是该死的啊，他们就要钉耶稣十字架。那请问保罗他在哥林多教会侍奉，受到很多的污蔑，很多的冤屈啊，说保罗似是而非，今天讲这样，明天讲那样，今天做这样，明天做那样，他是变来变去。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18节跟23节就这样的回复哥林多人，说：“我指着信实的神来说，我呼吁神给我的良心做见证。”这都是旧约启示的方法。我指着信实的神说，那就是神为证，我呼吁神给我的良心做见证。各位回家去读，本来都有打的，都打不出来哈。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18节跟23节，类同启示的方式，在众人面前，在一些真理相关的事情，类同于启示来说。所以啊，我就给马洪当一点建议啊，你万一被选上做美国总统，要不要去当啊？要不要去宣誓啊？还不要啊？真是，好了，不讲了哈，放弃他了哈。如果各位有机会被选上啊，你就勇敢去宣誓啊，去在众人面前，我对国家效忠，我要让人民得福利啊，这个。那当然按照只说圣经来宣誓的，那含义里面是遵行上帝的旨意，不过现在已经慢慢把这些意义都没有了啊。那么再请问各位，如果你的子女结婚节目里可不可以有宣誓誓言这一项，可不可以啊？因为你们都不做嘛啊，你们过去都没有，是不是啊？我问过你们，你们都没有啊。那你们的子女啊，他们可以宣誓，因为这是跟法律相关。 这是在众人面前，在真理面前，他们相约相视，无论 for better and for worse， 那有人说 not for lunch， 先生不要回家吃午餐，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我们没有，这是有人告诉我们的，说呢两个人，一个先生退休了，以前天天上班外面吃午餐，以后天天回家吃午餐，太太说我们的誓言是 for better for worse， 没有 for lunch， 你不要回来吃午餐，每天烦死了。宣誓是可以的，誓言在神面前，在人面前一同来宣誓。那现在我要回到重点，登山宝训注重的是内心，内心。所以法利赛人注重的是外表，不可杀人，他们严谨遵守不可杀人。不可杀人是很，请问你一辈子杀几个人啊？一个都杀不了嘛，对不对？我们怎么会去杀人呢？不杀人那很容易就遵守了。那请问不可恨人，这就难了，这就是内心的问题了。那如果内心一直恨人，外面一直不杀人，这是法利赛人的意，这是文士的意。那么类同不犯奸淫也是不是那么严重啊？当然现在蛮多的了，不犯奸淫还算容易一点，但是不去有淫念，这就是难的了，是内心的问题。恨人淫念都需要上帝在心里改变才能成全的。不要起誓，耶稣意思是要真真实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意思啊。你不必用启示来做虚假的事情，那真实的是内心的问题啊。耶稣说有人旧约的律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强调公平报复公平，但是真正内心要爱仇敌，为仇敌祷告，恩慈的内心。法利赛人文士的义，他们把这个外表都遵循了，可是内心遵循不了。那我再考你们一个问题，一定奉献十分之一，还常常去周济贫穷，请问是好还是不好？我们都说好啊，但是法利赛人都做到了嘛？那主耶稣说法利赛人是好是不好？好是不好？不好。那我们有的时候必定奉献十分之一都没做到，周济贫穷更没做到，我们比法利赛人好还是不好？好还是不好啊？讲不清楚啊。那主耶稣说法利赛人不好，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外表都做了，可是内心里面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嘛，要得人的称赞，每当施舍的时候就开始敲锣打鼓了还要吹号都来看了给钱了都来看了。那一种，耶稣说他们得了他们的赏赐了嘛，他们做的一切只是让人称赞所以外表做得很好，内心不是那么爱人内心不是那么关心人内心说不定只是一种像有人给乞丐钱，赶快走吧赶快走吧，给你钱那种，还讨厌他们了。所以耶稣责备文士法利赛人，说他们假冒为善，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那责备一大堆这个假冒为善，这个希腊文就是演员的意思演员就是台上一套台下另外一套嘛，教会一套家里另外一套那办公室又另外一套，那好几套，那这就像一个表演，你把脸涂黑了演包公，脸涂红了演什么公脸涂白了演什么，去演曹操去了那这样变来变去那你是演员， 演员在上帝的评语叫做假冒为善，内外不一致嘛。登山宝训就强调这个，亲爱弟兄姊妹啊，你还不要管字义灵义了，什么义，最要紧的是你的内心如何，你的内心是不是真正充满了爱。主耶稣没有把另外一个脸转给人，人家打以后被抓起来被钉十字架，可是他的存心是什么呢？第一句话，父啊，干什么？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保罗没有转给别人打，犹太人害他，犹太人一直害他，犹太人鞭打五次，棍打三次，石头打一次，诸般的计谋陷害保罗，但是保罗的内心真的爱犹太人，以后改变了。罗马书九章三节告诉我们，他为了骨肉之亲能够得救，宁愿受咒诅与基督分离，只要他们得救就好了。那是内心里面真的充满了爱，充满了为仇敌祷告，充满了神那荣耀的美德在心中。亲爱弟兄姊妹，现在关键就来了，怎么能达到内心的改变？怎么能实现？关键在于只有主耶稣，只有靠主耶稣。那么主耶稣你怎么能靠他？所以在登山宝训之前第四章，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干什么？悔改。马可福音讲得更清楚，信福音，悔改，信福音。如果认识耶稣基督救主来到，神的羔羊来到，神的儿子来到，我们真愿意向主耶稣基督悔改认罪，请求他赦免我们，然后请主耶稣到心里做主做王，神在心里做王掌权，就是什么临到我们了，神的国。这是主耶稣到地上来最重要的使命，这是主耶稣到地上来三年半传讲道理的主题。以后保罗继续传讲神国的道，传讲主耶稣基督的事。主耶稣复活之后四十天之久向门徒讲的就是神国的道理，讲论神国的灵道。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好多次讲过了，天国神国就是神在我们心里面掌权作王，带给我们的生活，带给我们的福分。登山宝训一开始就讲到什么样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你的内心。当然下礼拜我就要继续讲虚心，那是灵里面的贫穷，内心心灵中的一种渴望，心里面需要神，需要主，把主耶稣请到心中来，主耶稣的大能一定改变我们。我今天本来早上要跟你们讲两点的啊，结果只讲了一点啊，不过好在我还有机会讲到啊，以后再讲第二点是更重要的。那么登山宝训到底是行为还是恩典？是神的要求还是神的礼物？是神的律法还是神的福音？那么福音跟律法什么关系？礼物跟要求什么关系？恩典跟行为什么关系？且听下回分解。那今天我要强调的，如果在座有慕道的朋友啊，也许你觉得基督教是一个劝人为善的宗教啊，跟其他宗教都差不多啊。那么大原则来说也没错啊，基督教也的确劝人为善啊， 因为我们读圣经，圣经教导人学义啊，就是预备要行各样的善事。神要我们拯救我们，要我们把光照在黑暗里面。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什么光，光不要放斗底下，照亮一切的人，照在人面前。那怎么照？怎么照啊？让人看见我们的什么好行为嘛，这就是照了啊。那好行为就是善事，基督徒真的要多多行善。但是请你记住，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不同在哪里呢？佛教也好，什么教也好，都是你靠你自己的努力，你自己的意志，你自己的本事，修桥铺路去做好事，做好人。基督教告诉你，你做不到。你想这样做，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怎么样，你做不好嘛，你做不来嘛，你做了三分，你离开一百分差太远了。有的人做三十分，那还是不够的。人怎么能够真正变成善良，变成美善的人生？你只有一个办法，创造的主宰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做了救赎的主宰，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流出宝血，洗清一切的罪过，他从死里复活，显明是神的儿子，他要把他那荣耀的生命赐给你。当你请他到心里做主做王，神的国临到你，耶稣就要改变我们，耶稣的大能就让你活出羡慕的良善，你就不再是演员，你就真正是一个活的人生，活在这个人间，把耶稣的真理良善都活出来。这就是登山宝训能够实现的秘诀。那么再讲一点我就要休息了啊，因为下面今天报告比较多。那么你是不是一信耶稣就完全了？答案没有，还早得很呢。有了耶稣的生命，请耶稣到心里做你的救主，做你的主，做你的王，这只是一刚刚开始。你每一天都要让耶稣做王，每一件事都要尊主为大，凡事请示恩主耶稣基督，你是否要我这样做？你是否喜欢我这样做？你越来就越进步了，你越来越能照主的旨意。主的旨意记载在圣经里面，你也常常研读神的旨意，研读神的话，你就越来越让耶稣的旨意活出来，耶稣的生命显出来。但是有很多基督徒却不肯继续不断让耶稣做王。举一个例子，各位都知道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我先考一个问题，哥林多教会基督徒是好基督徒还是不好基督徒？连这个都答不出来了，那你们就是不好的若哥教会基督徒啊，圣经都不读了嘛哈、啊。请问哥林多教会基督徒在一起结党、纷争、嫉妒、恼恨、犯淫乱、告状，还告到法院去啊？这都是不让耶稣做主做王了，自己做主做王，以至于没有继续不断活出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就成为属肉体的基督徒啊，不长进的基督徒。希望这里一个都没有。所有接受主耶稣之后，让主耶稣管理，我们今年有四个字常常提醒大家，一起说，那就答对了。你真的一个新主啊， 请你引导我，管理我，我是为你而活的人生，你就经验耶稣大能的改变，你就活出耶稣的荣美。我们低头祷告。给各位自己祷告一点时间，若是慕道朋友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你现在就打开心门，你说主耶稣，请你做我的救主，做我的君王，统管我的人生，赐我力量活出美善的人生。凡是基督徒再一次回到主耶稣基督心里作王的境况，尊他为大，能够让天父的旨意都实行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能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愿亲爱主耶稣赐恩，你当年在地上讲这些话，今天在天上你会负一切的责任，求你在所有跟随你的人心里做更美善更完全的工作，好让我们的心愿好行为行在世人面前，荣耀颂赞归于在天上的父。请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